他曾亲历二战，历时近30年，创作完成3部史诗级巨著，详尽记录了诺曼底登陆、阿纳姆战役和柏林战役这3大决定性战役的全过程，生动再现那些决定世界命运的伟大时刻。二战史诗3部曲，著名历史作家、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 A 日，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 A 日。这个时刻，在离德国首都东边不到38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德河上方，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使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苏联人对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大约同时，美国第九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进发，他们要在位于坦格明德和巴尔比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决定停止英美联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强攻。柏林，他说道，不再是一个军事出击目标了。当美国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美军离柏林只有45英里。进攻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在他们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等待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现在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的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下面就是这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包括了对战斗的叙述，但它却并不是军事报道，更恰当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他们陷入了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第一步，城市。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早，甚至当轰炸机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光线就已经开始在东方出现了。在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在潘克区、维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上空高耸，遭到炮火打击的柏林烈焰熊熊，烈焰的反光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日光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当烟尘在废墟之上缓缓飘过的时候，德国遭到最严重轰炸的城市格外荒凉恐怖，它被煤烟熏黑了，成千上万个弹坑重重叠叠，倒塌的楼房的房梁歪歪扭扭，成片的住宅楼不见了，就在首都的心脏处，一个个街区整个的消失了。这个荒原里，原先宽广的马路和街道，现在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废墟中蜿蜒蛇行。一英亩又一英亩的地方，到处都有内部被焚毁，没有了窗子，房顶坍塌的楼房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天空。突袭之后，残存的鲜血煤灰和灰烬像雨水一样飘落下来，给废墟涂上了一层薄粉。而在大厦耸立的街道上，砖瓦破碎，钢筋被破坏，只有旋转的灰尘在移动，灰尘在宽阔的菩提树下街打旋，那些著名的树木现在是光秃秃的，树叶的萌芽在树枝上被烧焦了。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那些银行、图书馆和高雅的商店没有遭到破坏者甚少。不过在这条大道的西端，柏林的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那个8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 尽管伤痕累累，却仍然得意洋洋地站立在他12个巨大的希腊式的石柱上。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街道两边是政府大楼和以前的宫殿。现在，从几千个窗子散落出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73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在第三帝国之前，它曾是德国几任总统的官邸。其内部现在已被一场凶猛的大火焚毁。以往人们曾描述它是一座微型凡尔赛宫，但现在前院那个装饰华丽的喷泉上的海上仙女们被炸碎了，倒在廊柱式的前门上。而沿着屋顶的轮廓线，那两个莱茵河少女的雕塑被飞过的碎片击打得伤痕累累，头炸掉了，俯身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上面。在一个街区之外，第77号虽然也有伤痕，但却保持完整。成堆的瓦砾堆在这座 L 型的三层大楼四周，大楼黄褐色的外墙凹凸不平，每一个入口处的上方都有爪子上装饰着万字的令人炫目的精英。现在那些精英弹痕累累，还有深深的割痕。从上方伸出来的是那个气势雄伟的阳台，世界曾经从那个阳台上听到许多疯狂的高谈阔论、长篇讲话。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还在。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街，遭到了重创。大街的上端是一度时髦的威廉皇帝纪念堂，如今它变了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表面上的指针停在7:30整，自从1943年以来，指针一直就是这个样子。1943年，单是在11月份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个城市的1000英亩的区域。在100码之外的地方，原本是国际著名的柏林动物园，现在成了杂乱的废墟，水族馆被完全摧毁了。爬行动物、河马、袋鼠、老鼠和大象的馆舍，以及几十座别的建筑遭到了严重破坏。围绕着这些馆舍的蒂尔加滕，及那座著名的占地630英亩的公园，成了一片荒地。里面的弹坑有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被部分的摧毁了。这个公园曾经是长着茂盛树木的天然森林，现在大多数树木都被烧掉了，留下了丑陋的树桩。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最壮观的废墟，不过它不是被盟军的炸弹毁灭的，而是被德国的政治毁灭的。那座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也就是议会的所在地，在1993年被纳粹故意放火烧掉了，又嫁祸于共产党，这样就给了希特勒以借口，从而攫取了完全的独裁权力。议会大厦的一个立有6根柱子的入口，上方的廊柱上早有黑字，致德意志人民。廊柱倒塌了，廊柱下面的废墟茫茫一片，几乎把整个大厦都淹没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前面以前是一个雕塑群，除了一件之外全都被毁掉了。那是一个200英尺高、深红色的花岗岩和铜制的圆柱，立在一个巨大的廊柱基础上。在1933年的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命令把它移掉，现在它立在1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夏洛滕堡公路边，靠近东西轴线的中心。所谓东西轴线是数条公路的交叉处，大致是从西边的哈维尔河穿过城市，来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这个3月的清晨升起的时候，光线照射着这个柱子顶部的金像，一个长着双翼的雕像，一只手拿着月桂花冠，另外一只手拿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 在这片荒原上升起的，而又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就是柏林细长而又优雅的纪念碑——胜利纪念碑。这座遭受剧痛的城市各处，警报器开始哀嚎着发出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袭击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的几年里，攻击是零星的，但现在首都几乎是持续遭受轰炸。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则是在晚上轰炸。破坏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到了现在数字开始令人震惊了。炸弹毁坏了10平方英里多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这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的区域的10倍。30亿立方英尺的瓦砾堆在街道上，足以垒起一座1000多英尺高的山。在柏林 156.2 万座住宅当中，几乎一半遭受了某种毁坏，每三栋房子就有一栋不是完全被毁掉，就是不可居住。伤亡如此之巨大，要想真实计算已是断无可能。不过起码有 5.2 万人死亡，受重伤者则是死亡者的两倍，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五倍。柏林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而临死的痛苦还没有来到呢。
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所造成的荒漠中，十分不平常的是，人们却仍然能够历尽劫难而继续生存。不过生活是在废墟当中，以一种既疯狂又正常的状态继续下去的。 1.2 万名警察仍然在执勤，邮递员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出版，电话电报业务在继续，垃圾有人收集，一些电影院、剧院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的一个部分仍然开放。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其演出季，百货公司进行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还生意兴隆，地铁和高架铁路在运转，那为数不多的几家仍然完好无损的时髦酒吧和餐馆人满为患。而且几乎在每一条街道，著名的柏林花匠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着。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的 65% 以上还是处于某种工作状态，几乎60万人拥有工作，但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往往要用上几个小时，交通堵塞了，人们绕道减速抛锚，结果柏林人不得不早起，每个人都想按时上班，这是因为美国人每天早起，往往到上午九点的时候就对城市狂轰滥炸起来了。在这座城市向四周伸展开的12个区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样出现了。他们从地铁的内部出现，从公共建筑下面的掩蔽所里出现，从他们被炸坏的家里的地窖和地下室里出现。不管他们的希望或者恐惧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忠诚或者政治信念是什么，柏林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些在头一天晚上幸存下来的人决心再活上一天，同样的话对这个国家本身也适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幸存下去而绝望地进行着战斗。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遭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反攻， 英美联军正沿着伟大的莱茵河挥师而下，在雷马根强渡过河，全速朝柏林前进。在奥德河的东岸，一个更加急迫、更加可怕而无法言状的威胁正在形成。那里驻扎的是苏军，离这里不到50英里。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电台，柏林人听到了那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春天。对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柏林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离去。有些人是自取险境，还有的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有的人，他们怀有那种非苦战不能幸免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正面迎接他们的命运。在西南部的策伦多夫区，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像通常一样黎明即起。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每天例行公事往往显得单调，现在他却对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是在策伦多夫区时髦的达勒姆郊区，为有300年历史的达勒姆领地农场做工。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的中心只有几英里远。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1/5是公园和林地。他们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加诺斯卡却也像领地农场许多别的雇员一样，巴布的农场是在某个别的地方，远离城市，离开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波加诺斯卡、他的妻子丽斯贝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位于路易斯王后大街的主楼的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睡觉已经是几无可能。就像柏林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样，这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他并不知道在夜间炸弹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在领地农场的大奶牛仓的附近却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个珍贵的奶牛群是安全的，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打扰那200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当中，他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他们在继续产奶，这老是令波加诺斯卡感到惊奇。他昏昏欲睡，给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及其拖车装上货，把他的那2匹马套上马车。那2匹马是狐狸皮色的丽萨和汉斯，他的那只灰色的4匹雌狗波尔蒂则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出发到各处去送奶。车在院子的鹅卵石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他朝右拐上了帕采里林荫大道，
向北朝施马根多夫的方向前进。
这是早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那就会是晚上9点钟了。尽管疲惫不堪，渴望能睡上一觉，但波加诺斯卡却仍然没有失去他那生硬但又快活的态度。对他的1200名客户来说，他已经成了一个鼓舞士气者。他的路线是在3个大区的边缘上，策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威尔莫斯多夫区。这3个区都遭受了严重的轰炸。舍讷贝格区和威尔莫斯多夫区由于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了。单是在威尔莫斯多夫就有 3.6 万座以上的住宅被炸掉了。在这2个区的34万人当中，几乎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快乐的脸蛋儿也就成了一种罕见而又受欢迎的景象。即使在这个很早的时刻，
波加诺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一个交叉路口上等候他。这些日子到处都排队，等候肉饭，等候面包师傅。在自来水管道被炸的时候，甚至还等候水。尽管顾客们已经排成了队，但波加诺斯卡还是摇响一个大的牛铃，宣告他的到达。这年年初，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白天袭击，使得他不可能挨家挨户送奶。对他的顾客来说，这个牛铃就像波加诺斯卡本人一样，已经成了某种象征。这天上午也没有什么不同，波加诺斯卡朝他的顾客们打招呼，把他们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给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他认识有将近十年了，他们知道偶尔能指望他多给一点。波加诺斯卡一边抛接着佩吉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也还能够为特殊需要，比如洗礼或者婚礼，而多给一点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波加诺斯卡的顾客们显得越来越疲倦、紧张和入神。没有几个人再谈论战争了，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再说，有关战争谁也无能为力。除此之外，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波加诺斯卡的到来并没有使人们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15个小时埋头于例行公事，拒绝想到这场战争。这样一来，他就像成千上万别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现在每一天，波加诺斯卡都在留意，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举个例子说，马路仍然畅通，在主要的街道上并没有路障或者坦克陷阱，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坦克，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围攻的威胁。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加诺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茨区，那里住着他的一些地位更为显赫的顾客。每当通过的时候，他都会瞥上一眼，看看一个著名的纳粹的家。他是柏林邮政局的一个重要官员。通过敞开的起居室窗子，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那幅大肖像。那幅阿道夫·希特勒炫耀的画像还在那里，相貌是又大胆又傲慢。波加诺斯卡知道第三帝国的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是危急的话，元首的那个神龛现在就已经消失了。他柔声唤着马继续他的行程，尽管有这些事情，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实的理由应该让他过分惊恐。